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也谢谢主呢，带领我们过去啊一起学习先知书上，先知书第一部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部分呢，我们有30堂课。那么这一季呢，我们要继续呢来学习先知书的后半部，先知书的后半部。那么弟兄姐妹，不知道先知书上您的学习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困难问题啊？林成非常期待呢，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问题啊，你都可以来信和我们联络。那么同时呢，我也预备了讲义大纲要赠送给你。那么同样，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需要呢，盼望你不用客气哈，可以随时来信和我来联系。那么今天呢，我们稍提过，就是先知书上呢，我们学习了俄巴底亚、约尔、约拿、阿摩斯、何西阿、弥迦书、以赛亚书。那么当然这些课程，弟兄姐妹，不知道在过去学习上您是不是都有一些的收获哈。那么先知书啊，林成在提到先知书它主要的中心思想呢，围绕在两个主题，弟兄姐妹不知道你还记得吗？这两个思想就是审判和救赎，审判和救赎，或者说安慰和应许。在先知书里面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无论在先知的信息里面呢，有包含了这个多少的劝勉责备啊，其实这几个信息总归来说呢，如果我们用提纲挈领的方式来认识，你就会发现其实总的来说就是讲到这两方面，神的审判、拯救、拯救应许，这是这个主题呢，是环绕在先知书的信息里面的。那么上次我们谈到呢，在先知书里啊，先知书上啊，我们稍稍再有一点时间来回顾哈。那么先知书的时代背景啊，大概从俄巴底亚书到马拉基为止呢，这个时间大概有400多年。那么这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在道德宗教呢，其实已经是败坏不堪，社会上贫富不均，政治也不稳定。那么当然最后呢，因为他们拜偶像的缘故，在主前722年呢，被亚述帝国给灭掉了。那么这是我们谈到的。那么南国犹大呢还不错，有一些好的君王，他们也享受了一些太平的日子。但是很可惜呢，当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继位的时候呢，犹大国的国势啊就剧烈发生变化。马拿西可以说是犹大国最败坏作恶的君王，也是在位最久的君王啊，这点是非常糟糕的啊，在位时间久，而且又是非常的败坏。约西亚王呢，努力的在宗教方面的改革呢，后来也没有办法挽回这样的一个颓势。终于，犹大国在主前586年呢，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率领军队呢给毁了，耶路撒冷被灭掉了。那么这个在先知书下里面呢，我们在历史的部分也会稍稍做一些的交代哈。那么犹太人呢，这种被掳掠呢，当然也带来一些好的影响，特别是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比方这个医治好了百姓拜偶像的罪。那么你注意，在先知书的时代呢，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有圣殿啊，但是呢他们反而在这些外邦神器中间呢，在山冈在这些山谷里面去敬拜这些偶像。那么被掳以后呢，这种拜偶像的罪啊，可以说是完全的被除去。而且被掳以后呢，出现了犹太人的会堂也是在被掳以后再出现，因为到今天也是一样啊，在世界各个地方啊，有只要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呢，常常我们也可以看见有这个所谓的会堂。那么宗教方面呢，其实也显著的 追求更属灵，对神的律法有更深的认识。那么从这个被掳以后呢，巴比伦以后呢，波斯崛起啊，就是古列王，那么他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巴比伦，而且准许被掳的以色列百姓重新回归家乡。那么回去以后最重要一件事呢，就是重建圣殿。所以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被掳以后啊，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犹太人百姓回到犹太地，他重建百姓的宗教生活。那么尼希米呢，就带领了这个第三批的百姓回去，要修建耶路撒冷城墙。所以在被掳以后，我们发现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呢，有所谓的这个回归的历史。那么这个在像先知书、哈该、撒加利亚哈、这些经文里面呢，都有提到这个回归的历史。那么这是我们稍稍谈一下这个先知时代的背景。那么一直到最后旧约马拉基，那么马拉基之后沉默有400年，以后是新约的时代。那么在不同时期呢，上次我们提过，在公元前9世纪的先知有俄巴底亚、约珥。那么俄巴底亚书的主题呢，记得吗，弟兄姐妹？我们提过是谈到有关以东未来将要面临的审判，那么这是针对以东的审判。约珥书呢，是预言这个蝗虫的灾害。那么蝗虫不单单是讲到当时代的一个蝗灾，而且这个蝗虫是讲到那个军队，北方入侵的军队。那么第8世纪的先知，我们上次提过有约拿、阿摩斯、何西阿。约拿书呢，他所强调的是把悔改的信息传到万邦。阿摩斯书呢，他所看到的是神所悦纳的是公平和公义的生活。约拿书所强调的是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约拿的信息主要是对亚述帝国尼尼微，那么只要尼尼微百姓君王悔改的话，神仍然要施怜悯。所以在约拿书里面我们看见呢，整幅图画不是记载约拿先知的成功或失败，而是记载了神的怜悯、神的恩慈。这是约拿书我们所谈到的。那么阿摩斯呢，就是讲到社会的公义，唯愿公平公义如江河滔滔。那么阿摩斯是非常强烈责备这些社会不公义的事情。那么何西阿呢，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讲到一个慈爱爱的先知。那么先知神要他以自己的婚姻经验来作为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责备百姓呢，在婚约，也就是在信仰上对神的不忠诚。那么这种的责备很明显的就是要呼吁百姓悔改。所以先知说，来啊，我们归向耶和华啊，他出现却如晨光，在何西阿书我们所提到的。那么另外呢，这个时期啊，在差不多同时期还有以赛亚、弥迦做先知。那么以赛亚呢，最强调的就是耶和华神的圣洁，以色列的圣者，这是以赛亚书里面所强调的一个重点。他宣告弥赛亚的降生，还有弥赛亚的预言，在以赛亚书53章。弟兄姐妹，在这一卷书里面，以赛亚书啊，把弥赛亚的救赎羔羊描写得淋漓尽致。那么以赛亚的诞生啊，而且他也预言将来这个弥赛亚国度、神的国度的降临。那么弥迦呢，弥迦和这个阿摩斯有一点类似哈，他一针见血的揭发当时社会的这种虚伪、强暴和败坏。在弥迦书里面最著名的一节经文就是，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要的就是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在先知书里面呢，在这个弥迦的信息里面所强调的还是这个主题，公义。这是第8世纪的先知。那么主前第7世纪的先知，上次我们谈到了，就是有纳洪、西番雅还有哈巴谷，这次我们也要谈。那么纳洪先知呢，也是预言，和这个约拿书是一样的，预言尼尼微的灭亡。那么约拿书是讲到神的拯救，而尼尼微城至终不悔改，最终的结局仍然是灭亡。所以在纳洪书啊，预言的就是尼尼微城的灭亡。那么西番雅先知呢，西番雅先知他不单责备百姓的罪，也呼吁百姓回转归向神。好， 悔改归向神。那么哈巴谷的信息呢，我们会在这一季的课程里啊，我们继续来讲授。那么另外在同时期啊，就是贝鲁的前啊，其实这个先知呢是包括了贝鲁前、贝鲁时期最后的一位先知。贝鲁前的最后一位先知就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耶利米呢，他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滋味，还有流徙他乡悲惨的景况。那么耶利米先知呼吁百姓呢，要坚强的来面对这个贝鲁的一个事实。那么耶利米呼吁百姓呢，他要重新建立百姓对神的信心和希望。他也深信神是掌管的历史。那么这是贝鲁前最后的。那么贝鲁时期的先知呢，就包括了但以理、以西结。那么这些课程都是我们这一季先知书下所要探讨的。那么但以理呢，可以说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人的人。那么但他忠心耿耿，处事公正，获得信赖。所以圣经但以理书描写在他里面呢，是有神的灵啊，有神的灵。那么但以理每一天一天三次的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但以理祷告生活，但以理在狮子坑中被拯救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是但以理书里面最精彩的。那么但以理书当然也提到了很多的预言，但以理书可以说是先知书里面的一个末世论很重要的一个。那么但以理呢，他永远不做与他信仰相违背的事。另外还有以西结，以西结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要彰显耶和华神的荣耀。那么贝鲁归回时期的先知呢，有哈该、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那么哈该呢和所罗巴伯是一同回到耶路撒冷，是重建圣殿。和哈该同时的也是比较年轻的，就有撒加利亚，是一位祭司。那么同样他也尽力鼓励建殿的先知。那么希伯来历史中啊，最后一位先知是马拉基。马拉基，神差遣马拉基教导百姓明白敬拜的真谛，敬拜的真谛。那么这是先知的一个时代背景，我们稍稍回顾一下。那么弟兄姐妹，盼望呢，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呢，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尽量抓紧时间呢，把先知书的经文本文呢，能够研读一遍。那么过去呢，我们学习了先知书一啊这个课程啊，盼望我们对先知书的课程呢有一个整体的认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接着进入先知书的第二部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包括了耶利米书，还有耶利米哀歌。当然耶利米哀歌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希伯来的圣经里，它不是把它放在先知书，它是把它放在诗歌的题材，诗歌书里面。但是因为它和耶利米书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个课程里呢来探讨。我们会谈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还有哈巴谷书、但以理书、以西结、哈该书、撒加利亚和马拉基书。那么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弟兄姐妹，凌晨还是提醒您啊，记得吗？我们上次提过，就是我们要留意先知书里面除了经文本文以外啊，同样我们也会探讨先知书里面它的一些神学主题，还有先知他真正传达的信息啊，和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有没有什么关联。我想这是我们读先知书很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就要进入啊先知书下的第一堂课。那么我们要探讨的是耶利米书。那好，照例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待会儿我们再回头，我们要开始上课。好，那么弟兄姐妹，接着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耶利米书的信息。在还没有开始上课以前呢，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过去带领我们学习先知书上、先知书一的部分的课程。主，让我们可以从先知的信息里我们得着提醒。主，我们也感谢你继续带领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学习先知书第二部分、先知书下的课程。 主，我们恭敬地把这一段时间仰望你。主，求你带领我们在这个新的阶段的课程《先知书二》的学习，帮助讲的、听的。主，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在圣灵的面前，我们一起受教。圣灵也做我们的老师，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也让你的真理能够实际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不单单学习你的话，让我们听从你的话，让我们也顺服你的话，让我们生活言行一致，讨主的喜悦。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以下学习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啊，一样啊，抓紧时间，我们把握住每一次学习的机会哈、啊，学习的机会。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他的历史背景。耶利米呢，可以说是被掳前最后的一位先知，被掳前最后的一位先知。那么耶利米的事工呢，我们稍稍来谈一下，他主要呢是针对犹大，针对犹大。那么他是在巴比伦的掳掠以先呢，也就是在当时可以说是耶路撒冷最艰难的一个时期啊，他向南国犹大来传信息，来传信息。那么你想想看，在这种背景当中呢，耶利米的信息啊是十分特殊的，因为他的信息呢是表明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信息，不受欢迎的信息。那么耶利米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蒙召呢，他的事工也是在一个宗教和政治不断改变情形下来进行，所以这基本上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使命和承担的啊，非常使命和承担。我们来看圣经耶利米书，所以现在弟兄姐妹，请你和我翻开圣经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其实在耶利米书里面把他的事工啊说得很清楚。耶利米书他主要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在百姓中啊传一个信息，就是要拔出拆毁，拔出拆毁。那么这样的信息啊，我想到哪里都不会受欢迎的。那我们先来这个，待会儿我们会再谈。我们先来看看作者哈，耶利米书第一章啊，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啊。所以你看这短短的这节经文呢、啊，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耶利米他是属于希勒家族，他是亚拿图这个地方，亚拿图这个地方。那么先知呢，这个耶利米书啊，可以说是论到先知事工的一本记录，也论到先知生活还有内心的挣扎。耶利米这个意思呢，耶利米原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高举，或者说耶和华建立，建立。那么这个词呢，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和耶利米书第一章啊，第一章啊，这个第九节第十节的经文是相符合的。第一章第十节说，看哪、啊、我今日立你在列国之上，我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那么也就是说，耶利米在他一生的事工中间，他所要的传达的信息，对犹大传达的信息，就是神要拔出拆毁，要毁坏，要倾覆。但是在这个审判过后，在这些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过后呢，神要重新建立他的百姓。所以耶利米先知的使命啊，主要的任务啊，其实几乎就从他这个名字可以看出，耶和华建立啊，耶和华建立。那么他的事工开始的时间呢，大约是在主前626年到586年，也就是被掳前的最后的一个末期。那么他的事工呢，大约是紧接着先知西番雅之后，而和哈巴谷呢，大概也是同时期的先知。那么这个先知呢，也有可能在晚期和以西结在同一个时期侍奉。那么这个当然，我相信在这个圣经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资料的。那么先知呢，耶利米他是一位祭司，但是先知在他的信息里面有很多很特色、很特别的。比方耶和华吩咐耶利米不要结婚，不要生儿养女，因为神的审判呢要临到这个犹大。所以基本上呢， 先知耶利米他这一卷书啊，是一篇审判的信息，先知所要传讲的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所以耶利米基本上他是一个传讲审判的先知，所以审判呢、也是耶利米著作中耶利米书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之一。他的信息强调不单单是审判呢、但是同样也有安慰，他的信息也强调神要和百姓另立新约，这个新约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是非常著名的，神要和百姓另立新约，他也和新约的先知啊，他也有这个新约先知的称号。那先知呢，耶利米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操，他被称为哀哭的先知，所以在耶利米书的时候呢，特别是你读到耶利米哀歌，你会发现哎呀，整卷书啊充满了哀悼。哀哭什么呢？先知不是为自己哀哭，先知是为了百姓，还有先知是为着他所即将看到神即将到来临到犹大国的审判，先知为着这样的一个苦难即将来临的苦难在那里哀哭，同样在那里恳切地呼吁百姓悔改。所以耶利米呢，他不仅仅是为神传讲信息，不仅仅是为神传讲信息，同样他也和当时的百姓一样一同受苦，甚至呢他经历到国破家亡的苦难的时候呢，他真诚感性的他说出了他心中的苦难和悲哀。那么特别在耶利米书最著名的呢，就是耶利米书第九章，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那这个这是耶利米最著名的这个哀哭，他说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所以你看先知毫不吝啬把他内心那种苦那种啊忧伤那种难过的心情表达出来，他为着百姓的苦难，为着国家经历要即将经历的这种国破家亡的苦难，他诚恳谨慎地指出啊，如果百姓肯真诚地悔改，那么这场不可避免的审判也许会稍稍延后才临到。但是很可惜，当时以色列人百姓对他的信息可以说是置若罔闻呐、终究还是招来神的审判，招来神的审判，特别是巴比伦人，在后来我们在耶利米书我们会读到。那么这是耶利米当时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稍稍了解耶利米他的一个啊这个作者啊他的一个心境啊，我们可以再来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明白先知的心情，他是如何为着百姓的罪在那里忧伤。好，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它的一些主题特色。耶利米书的主题特色，先知呢，其实耶利米他并不是一个所谓系统神学家，所以他的整个耶利米书的思想和信仰呢，其实是从实际生活中体会出来的。那么在当时，先知面对的问题，其实基本上是整个百姓的悖逆，这个悖逆是指的信仰方面的悖逆。所以在耶利米书信息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以耶和华神独一神的这个信仰作为基础，一方面对当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同样对今天以后的世代。耶利米的信息我们可以看见它有悲观，有很多的哀伤，但是它也带来积极的盼望，它也存着对审判和复兴的矛盾的一个憧憬。虽然他一再对悖逆的百姓绝望啊忧伤，但是他对神有信心，他相信神的管教具有医治的能力。所以耶利米他要学习一件事，神也让先知学习一件事，就是透视苦难背后的恩典，审判后面的救赎。好，我再说一次啊，先知要学习的，就是神要先知学习，就是要他能够透视苦难背后的恩典，还有审判后面的救赎。那么这也是过去啊，弟兄姐妹记得吗？我们在谈先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审判和救赎，这似乎是看起来矛盾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体的两面。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要灭绝百姓，审判的目的常常是为了管教百姓，为的是让百姓能够重新的再回转归向神，回到神的面前。所以 这个耶利米的信息呢，就是在国破家亡的痛苦中，神要先知学习，他必须起来解释这个苦难神学上的问题。即使耶和华，也就是耶和华呢，为什么离弃他的百姓，使百姓的信心得以存留，能以面对这个审判的悲惨。那么先知也再一次坚定了神和大卫那个不变的应许，不变的应许。那么其中呢，这个新约啊，刚才我们说了耶利米书最著名的就是31章31节，这个新约它有旧约的这个新约的先知的称号。那么这个新约的预言呢，是更为经典。那么先知的信息强调神的管教，苦难带来的苦难，审判带来的苦难，都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束啊，不是最终的目的。以色列人和犹大在神的手中是有盼望的，是有盼望的。那么拆毁以后呢，是要带来积极的建立，积极的建立。特别我们刚才读的第1章10节啊，提到了先知的信息的时候，他说我要拔出拆毁啊，但是同样也要栽植建立，也要栽植建立。那么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在18章的第7节，第七节，他说我何时论到那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好，那么这里所谈到的这个灾祸啊，降灾、拆毁、拔出，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目的啊，不是结束，那么而是要带来神积极的建立。打伤是为了医治，被掳呢，还是有归回的盼望。所以以色列回转以后，他们真正的懊悔，受教以后，他们可以真正的回转，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先知耶利米啊，在他整个信息里面所要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苦难的背后其实都有上帝的恩典，都有上帝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容易看环境，弟兄姐妹，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环境中埋怨神，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件事啊，神是掌管环境的主，是不是？我想当我们要开始研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看见百姓的罪，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行在主的旨意中，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的生活应该要讨主的喜悦，但是我们也看见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这个原则从古到今不会改变。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是不是？他们是神所爱的，但是当他们背逆神，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们所遭来的结局也是一样，这个结果就是神的审判。但是我们也看见在审判背后，哎呀，真是有神的恩典，是不是？那么耶利米书啊，这个主题呢，叫我们看见审判和复兴啊，悲观中有盼望，这样一个信息是交错运行的。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继续在研读先知耶利米的时候，我们在神的话语上也有更多的提醒，更多的学习。好，很快我们今天先知书下第一堂课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下次我们会继续再来上这个先知书的课程。在诗歌中和你说再会了。